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有限可交换序列。人们，包括菲尼蒂，可能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对无穷性的依赖。菲尼蒂定理是一个极限结果，对有限序列的可交换概率来说是不成立的，但是它近似于有限序列。据此，我们可以证明无穷序列的菲尼蒂定理。假设一枚硬币被抛掷了两次，可能的结果有 HH、HT、TH 和 TT。这些结果序列的可能概率集合是由四面体中的点组成的，顶点赋予每个结果的概率为一，可交换性要求 HT 和 TH 具有相同的概率，由此可以确定一个从四面体中切过的平面，如图 7-1 所示，概率0、1/2、1/2、0，位于图中右上角，赋予 HT 和 TH 的概率分别为 1/2， 它们相互不独立。如果第一次抛掷的结果为正面朝上，你就可以肯定第二次抛掷的结果为反面朝上。这就是从装有一个红球和一个黑球的罐子中不放回抽样的概率。使抛硬币实验具有独立性的可交换概率来自可交换平面中的独立事件曲面，在群体遗传学中被称作莱特流行。在图 7-2 中，平面上位于曲线下方的点是可交换概率，可以用独立事件概率的平均值来表示，而平面上曲线上方的点则是不能这样表示的可交换概率。但是曲线上方的可交换序列可表示为从已知组合关系的罐子中不放回抽取两个球的概率平均值，这些概率就是可交换三角形的顶点，两个红球，两个正面朝上，两个黑球，两个反面朝上，红球与黑球正面朝上与反面朝上各一个，顶点是极值点，不能被表示为其他点的非平凡平均值，三角形中的其他点则都可以表示为顶点的平均值。这个方法可以推广至更长的序列和更高维的几何对象，你可以选择相信这种说法并跳过本段不读，也可以选择继续读下去。考虑实验次数更多时，与三角形类似形状的顶点，这些形状被称作可交换单形，单形的顶点表示从一个适当大小的罐子里不放回抽样的概率。假设一个罐子中有 M 个红球和 L 个黑球，不放回抽样的结果肯定是 M 个红球和 L 个黑球以某种顺序构成的序列，所有的结果序列都有相同的概率，所以概率是可交换的，可交换性是不放回抽样产生的一个结果。我们用 E 表示刚刚得到的可交换概率，并假设它是另外两个概率 A 和 B 的非平凡混合。如果结果序列不是由 M 个红球和 L 个黑球构成的，那么 A 和 B 的概率都必须是零。此外， A 和 B 还必须保证每个由 M 个红球 L 个黑球构成的结果序列的概率相同，原因是它们具有可交换性，因此 A 等于 B 等于 E。 这不是一个非平凡平均数，而是可交换单形的一个顶点。如果你认为可能还要做一次实验，罐子里可能还有一个球，会怎么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认为先后顺序不重要，会怎么样？也就是说，你的置信度应该扩张为三次实验的可交换置信度，这样一来，位于三角形顶点处的点零、二分之一、二分之一、零就不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了。为什么？因为它赋予 HH 和 TT 的概率都是零，在扩张为三次实验后，它赋予 HHH、HHT、TTH 和 TTT 的概率也肯定都是零。如果它是可交换的，那么它赋予任何位置上包含两个正面朝上或两个反面朝上的任何序列的概率都是零。在扩张结果 HTH 和 HTT 的概率都必须为零的情况下，如何保证 HT 的概率仍为二分之一？如图 7-3 所示，由于可交换概率可以扩张至三次抛掷，因此三角形顶点附近的非独立概率将被切除。 可交换概率进一步扩张至更多次抛掷后，将会受到更多限制，就好像从很大的罐子中不放回抽样与放回抽样非常接近一样，可交换概率也与独立事件概率的混合非常接近。本堂课的附录细致地介绍了菲尼蒂有限序列定理，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你对对称性、概率与实验的先后顺序无关的判断不受实验次数的影响，那么你基本上掌握了菲尼蒂定理。